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缘起的差别门。那么我们从这十二支的建立以后就是建立它的体啊，缘起体以后，那么马上就透过八种门来显示缘起的八种甚深意。可是这个只是把整个因缘的支分啊，这十二个支分的体的建立，以及跟我们讲广说可以从八种角度去看我们的一正二报乃至于十法界，那么里面会透出八种甚深的道理。这只是在跟我们讲我们今天因缘观的所缘是什么，那么这个所缘可以从哪里把这个所缘呢取下来，有八种角度，那么会得出八种甚深的结果。那么差别呢，从缘起差别以后，接着缘起这个次第，缘起分别，后面都是一种一种又一种去深入解析缘起观的方法。很多人不懂得读唯识法相的论点，就总是把这些名词的解释只是当作词典般的定义。那么上个礼拜我大概怎么讲呢，有一点点把你们大概不晓得有没有导得有点昏昏的啊。可是至少就是透过四种整理十九种无知的方法，十九种无知呢只不过是十二支缘起之分的第一支无明支。无明这一支呢它就广分别有十九。那你说开这么多法相干什么，就是叫你去观察，叫你真正升观呢。升观无明支，无明是我们整个不管你从胎生学或者是从认识论这一刹那现前心，所有一切观察角度当中的杂染的缘起，那个最根源的地方，最根源的地方。而最根源的地方呢就蕴含一切所有合于真如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啊，以下光讲身形啊，或者是四肢一直到生老死肢，每一肢里面的差别相都在跟我们讲八种甚深意。第一个，所有的差别就显现无我，对不对？所有这些差别都蕴含一个因缘果建立的相续流转不间断的甚深意。那么于中呢就显现四因五起，那么由四缘建立它的因缘果。那么这些我拉里拉扎讲下来，你们或许跟不上，或许不晓得从何想起，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相的基础，因为没有法相的名言安例，我们之间在止观上面是不可能有一个操作心以及观察的角度。所以我们学习法相主要并不是要去学习一堆名词的定义，法相的意思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观察的方法，一切法观察所显现出来的道理，广说都叫做法相。很多人宁可在那边经行静静的坐着看着这一念心，如果你心中没有闻思这些法相的材料，我不晓得你观什么，你怎么观，你的材料是什么，你会看出什么东西呢？你会看出我苦好苦哦，你会看出我想要放腿，你会想看出我的种种心所，你连他的性相都不知道，你怎么观呢？你怎么观这个是有贪，这个是离贪呢？其实有贪跟离贪通通也是贪呢。所以如果你背后对于法相的概念不明白，而且这个明白不是我们今天读文读过理解的明白，而是要能够意念现前呢，在你丢本子七支座乃至于经行乃至于随顺你的工作跟生活运作的当下，你今天对镜随顺这些法相的观察角度会不会升起来？如果这些念根都升不起来，你以为你在修止观吗？恐怕在修专注的多。 很多人呢用着很多，我这样子犯口过哈。不过许多南传教你观呼吸的方法，其实是教专注的。大乘的观法叫你要从代理去观，代理的观的意思就是你要顺着法相，就是顺着经论上教导你怎么样观察一切法的相，相就是角度、方法以及要证出什么道理来。你如果不把这个进行果的所需要的建立的法相搞清楚，而且成为一个念很有力量的念根，而这个念根能够对境优先现前，而不是随顺习气现前。否则你今天七支盘腿坐在那边，你纵使在那边观呼吸吧，你说什么叫无常，你怎么看都看不到，你只会看到习入习出，习入习出的专注只是修定。虽然这个相本身就显现无常，可是什么是无常意恐怕还早了。如果你有读声闻地的话，声闻地的无常总共有21种建立，也就是说有21种差别相。你不去把这些法相的东西都能够一直不断的熟悉到丢本能够意念现前，你所有见境界的角度观察的方法通通是顺着这个法相的观察，而不是顺着你进的习气，用你的心在那边胡参乱参，参个什么头啊。这个是如来禅跟竹子禅很不一样的地方。竹子禅很难保，除非你是非常立根的，否则过去你没有闻熏习的种子，你今天对着你那一念生灭的心，你根本看不出什么道理来的。有办法就是定境现前，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定发的各种果报色，那果报色通常不是好事，通常不是好事。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们不读大经大论的，不是大经大论的，于邪师的论从头到尾都是贯穿一位，什么位？涅槃位、解脱位。而背后你如果没有人教你怎么样去体会这边的法相，教你怎么样用这个法相去观察你一切的心相，你那个般若的智慧，般若智慧就是观察的那种正智，那种智慧，那种抉择，你生不起来，你生不起来，你看论只是一些法相案例，只是一些名词的性相文字案例，不了其意，不了其意，了其意了还要能够达到意念现前，优先作意，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在一切实处修止观。所以修止观呢、啊，真的不必急着修，平常的修行做前行，我一直讲调伏五盖就够了，对不对？有事没事不必做得太长，没事摄心在定，关注呼吸或关注你任何所缘，以调伏五盖为先。不要以为调伏五盖是一个很小的把戏，花你恐怕要半辈子，你 90% 学止的功夫通通要花在调伏五盖上面。你要把调伏五盖变成是一种家常便饭，你调伏五盖顺当了以后，虽然还是会有烦恼事，可是一旦起了烦恼很容易就调伏下来，很容易就调伏下来。你要有这种功夫嘛，动不动就要去做一个70天80天，恐怕你没有这个本事，恐怕你去做个7天恐怕就有困难。所以不必去熬腿子，其实止观跟腿没有关系，跟腿没有关系。你纵使坐在椅子上，就像马大哥昭勋那样子坐着，就这样子坐，你看弥勒菩萨怎么做的？弥勒菩萨不就这样做吗？我看马大哥就是弥勒菩萨的像啊，那个叫做交脚坐嘛，就是你随便方便坐都可以啊。乃至于如果金行也是禅的话，为什么金行也能够修观呢？所以跟腿子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呀，跟腰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骨头的毛病或痛也没有关系的呀。跟心散不散乱，跟甚深一滴一有没有相应，这个是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应当习诸缘悟，习诸缘悟不是不要做事，习诸缘悟就是除了你要对境现前该做的事情之外，不要再拿烦恼来折磨你的这一念心了，而转成什么？转成用法相，转成用经论教导我们的法相去观察现前这个境界。什么？你要慢慢把所有的境界都当作是你的心相，不要当作是一个客观物理，别人折磨我，别人对我说什么， 他们都在做什么，不要把它当作心外事，把所有你今天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就当作你的心相，然后呢去观这个心相的缘起。你随时都在观呢，怎么不是观呢？怎么要把定修完了才叫观呢？止跟观是交叉训练的。止的定义只是在你做观的时候不要起五盖，专注在所缘上，只是这样的要求。所以定是观的附加条件，是观的舞台，不是你要，不是观的前提，不是说你有止才能够观。我们今天思维修就是观，今天我在打妄想就是观，我只要能够专注打那个妄想，对不对？我就专注定在那个妄想上面了，定就是这么简单呢。除了那个所缘之外，没有五盖的杂染嘛，没有五盖的杂染嘛，何必要在观身观受上花那么长的时间去对治身跟受，不起逼恼性？他逼恼更是你做功课的时候啊，更是你起观的时候啊。所以不是把身跟受调伏不动，调伏不受苦，而是应当把所有一切现前境，身受性法的所有现前境都拿来当作材料，去观他个无常苦无我，建立恶空的正见。这个是整个的法则。所以不要在抉择法门的时候一直听这个人说那样子，那个人说这样子，如果你不能一以贯之，你不能了解止观的关键法则是什么，连它的定义是什么都不知道，总是在方法上这个听听那个听听，方法没有谁一定对谁一定错，可是你要怎么样，那个东西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关键。但是当然这个有中间的差异，所以我一直讲啊，你如果喜欢去学习那种这个对境就调伏的这种拔无明草拔烦恼的方法，一个一个烦恼去对治的方法，你也可以那样子去修法。大乘的修法非常的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建立一个正见，然后让你的心能够摄持摄受在正见上面，其他的无明跟烦恼相应的枝末就起不来了。所以直接安立般若正见，自然而然那些枝末的烦恼就不会现行，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烦恼，仔细看看有没有所缘之外的烦恼相会进行，烦恼相进行一个一个加以对治，这也是个方法。采对治观的方法是南传比较主张教你方法，教你专注一个所缘，然后正知所有非所缘的知相，然后去对治那个知相。如果你要那样子修，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OK， 那你要真找到一个极尽处，习诸缘物，什么事甭干了。我认为这样子的修法只有一种人做得到，出家。出家还得闭关，你有这么大的福报能这样闭关，那你用这种修法我非常赞叹你。而我们现在在场，我们都以在家人的身份来这样子，有生活有工作，也有很多尘劳是不得不一定要去做的。那这样情况底下呢，大乘的修法就有它的殊胜之处，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大乘的修法殊胜在什么地方，它的所缘怎么样去取，以及怎么样去运心观境，思维修的正见应当如何安立，从文思修如何建立念力，由念力摄受怎么样成就定根慧，这个基本的道次第其实不困难，学一点大乘的定学应当就明白了，不要在那边犹豫不决，东听听西听听，所以要安心在道上呢。那么我们今天学缘起观，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十年初我们之前所谈到的那个缘性缘起多讲一点？现在我们在建立缘起观的文会，缘起观是整个十法界的生命现象，你知道它里面庞杂，对不对？里面的维系相，里面的广跟深度都不可思议的多跟复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远离所有一切散知识为我们截取的只字片语，我们回到原点上来看弥勒菩萨是怎么样安立， 啊，缘起观它所有的支相，而每个支相要用怎么样子的差别，如何的次第，如何的分别缘，一支一支用各种角度帮我们来辨析，也就是学习观察生命现象的方法，不要把它当作每一个法相的名词的定义，不是的，它每一个都是方法。所以上礼拜呢，带各位做个头脑体操，把十九无知做了四种劫掠，我不再重复。最后我们会在总整理的时候呢，帮各位来再做一次连贯啊，贯彻成一个思考的典范。那么今天呢，我打算带各位稍微开一下飞车啊，然后把这个十二支的缘起差别门呢、啊，那些文字的部分呢、啊，先简单的消过。所以今天呢会比较无聊，但是呢就建立一个这边文上所告诉你的这个名这个文这个名字的简单的消文，让各位呢自己能够读。那我不去详细讲，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你们要能够去把它变成能记忆的材料。那不是我帮得上忙，不是我多讲几次你就记起来了。我现在在这课堂上能够帮助各位最重要的观最重要的角度，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整理。所以我们把这个文消过以后呢，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消得完啊？消得完十二支差别以后啊，我们呢在下礼拜花两周的时间来消化，怎么把这十二支的差别相变成一种观察生命缘境的一种方法。好，我们上次整理完了这个十九无知，那么新闻封版应该我们今天从行差别开始看，296页第三行，密勒版的话，密勒版就是你现在拿的这个版啊，就是714页，虚而行差别。我们上次虽然念过啊，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你拿的是这个原名版的话哈，原名版的话就在187页哈，自己对自个对地方，我们呢。仅仅看长行文啊，不看批行记，除非有必要啊，让你们特别注意一下它里面的名词，否则就按照墨学跟各位讲的消文直接看长行啊，直接看长行，我们把这十二支差别看完。好，那么这边这一颗是虚二，那表示虚一是什么？就是前面的十九支的无支差别相，对不对？把无名的差别相有十九支，那个是虚一。好，我们看看第二颗行这一支的差别。行这一支的差别呢，就有身行、语行跟意行。首先我们来看看身行。身行呢，身行就是什么？就是身业。身业就是我们这种身体的行为能力，那个业就称为叫做行为能力。我们身体有一个能够被意业驱动，被私心所驱动，去产生行为表现的能力。那么它会造出来有三种身行。啊，它会造出来有三种身形，那这三种身形为因呢，它会跟三界相应，但是因为无色界没有身啊，无色界没有色蕴，所以这边呢只建立跟欲界色界相应。所以他说啊，这个身的作业它会弱欲界弱色界，表示说它所造的业会跟这两界相应。那为什么跟无色界不相应？因为无色界没有色蕴的因，也不会受也不会受那个色蕴的果啊，所以他在那边在无色界只有受想行识四个无色蕴啊，所以他这个身形就没有无色界相应的业。那么由身所造的业，他所表现出来的有三种形，所以他底下说在下，那个下是指欲界。在欲界呢，我们就会透过身啊，来造福业跟非福业。所谓福业者，就是五戒十善；而非福业呢，就是犯了五戒，或者是造十二行。啊，如果你用身去造，那么当然在五戒十善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杀盗淫。所以你们不妨就在这个地方用杀盗淫这三个戒，啊，三个戒，啊，也是三个恶行，那么来做福跟非福的造区别。如果你在欲界或者在色界造了杀盗淫的罪，那么你就会在欲界呢受下界的果报。下界什么？三恶道。那么在上者，在上者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舍戒，所以在上旁边就写色戒，所以若欲戒就要对到在下，若色戒就要对到在上。那么在上所修的身业是什么行呢？就是不动行。所以身体所造的行为就会有三种啊，三种行，一个是福行，一个是非福行。那这两个行呢，跟欲界相应。不动行就是修四禅八定，记住哦，没有包含灭尽定，灭尽定是出世间定。你去修四禅八定，那么你就跟不动行的舍戒相应。那么与行云何呢？与行就是我们这个啊，这个口，这个嘴巴呢，会造也会有行为能力。也会透过我们的思心所去创造语言作业的能力，他所做的也是三种行，在下名福非福，在上名不动。哎，你们不妨也把这几个字呢，照抄不误，就写在于如前应知。所以它底下就是什么？若欲戒，若色戒，在下名福非福，在上名不动。一样，因为语业有我们的这个口当根。啊，我们有嘴巴当根，所以嘴巴是一种色根，所以它一样是跟欲界色界相应。所以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文法，这边的文法就在交代你们，在这一个行差别以后的几支，它的因缘果是什么，有哪些差别相，以及呢，它跟三界的相应，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所以大概讲这两个主题，第一个讲三界的因缘果建立。跟三界的哪几界个别怎么样相应，大概谈这两个关系。好，那异行就比较跟前面不同了。那么我们可以透过异业来造三种行，一样是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所以他说异行云何呢？就是所谓异业，异业就是透过我们的八四五心所造的业啦。而这个业也一样，在欲界呢，一样是五界十善相应的或者是不相应的福跟非福行。在上二界包括什么呢？舍界加上前面没有的无色界。所以上二界要夸胡，这是跟前面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把不共聚要画下来，上二界这两个就跟前面两只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无色界呢，唯有异业相应，对不对？唯有异业相应，所以从头到尾这个大概是无色界唯一相应的啊，唯一相应的行之。所以这边呢就建立了三界，到底要透过身与意这三种差别业，会创造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之间的因缘果建立。好，这是行之，再来看视之。那么视之举眼视为例，啊，视之举眼视为例，眼视云何？什么叫眼视？位于当来，哎，当来这两个字要荧光笔画下来是有意思的。所以表示说我们这里呢，由身与意三业所造的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是创造当来的眼根，跟当来眼根能了别色境的种子，还有未来世的种子。所以他说啊，于当来一直眼根，有没有把眼根圈起来，了别圈起来，了别就是事，眼根当然就是我们的根哈，就是有色根跟无色根，那么跟色境，跟这个根能够相应的色境界，其实这个是结果。那么它的因在哪里呢？因就是所有的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由这前面三业所造的三行，这三行呢就会熏发什么？就会熏发当来所要依止的。当来所依止的眼根了别色境事的种子。所以它是个倒装句。这里的四支的第一种差别是怎么建立的呢？我用我们的国语哈，台湾话的文法重新再讲一次，就是由前面一支三业所做的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所熏发的与当来所依止的眼根所相应的色境及所了别的种子事，这是我用白话翻译下来的结果。它其实就是稍微倒装一下，用这样的倒装句啊，那个句子比较像我们现在中文的文法。 啊，否则你会看不太懂这个的前后关系。所以它有个因在哪里？它因在哪里？它的因就是三行所设，对不对？是不是由前面的三业所造的浮行、非浮行、不动行所熏，对不对？所以这边所熏的能熏是谁？就是前面的三业所造的三行，对不对？而这三行呢，会去熏发什么？熏发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呢，有未来啊，当来就是未来哈，未来所要依止的眼根，未来所相应的色境的一切可能性，以及未来眼根缘色境所能够生出来了别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此称为叫做种子事。它会透过三业所造的三行熏发在阿赖耶识当中，牵引出许多未来所当依止的眼根色境所相应的色境，以及所能了别事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名为叫做种子事。而这些种子事会建立种种的因缘果，于是在未来时，它会跟特定的不同缘起的差别，会建立起什么彼种子所生的果事。所以会建立起这个种子事跟未来现行缘的关系，缘起的关系，会建立起这个种子事跟未来所生果事的缘起关系，把这个关系呢也都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这是唯识家哈，对于眼识这一支啊，对于识差别这一支啊所建立的眼识。那同样道理啊，耳鼻舌身意啊，乃至于这个其他的五识种子呢，也都会是这样子的来定义。好，也就是为由前面的三业所做的三行，在阿赖耶识色藏的种子位当中呢，会熏发什么眼根相应、色境相应。跟了别事相应的种子位跟果种种的可能，对不对？把这些的可能性通通用种子位未发果的方式呢来设藏于阿赖耶识当中，如眼识如是，就是照前面的这样定义，乃至耳鼻舌身意这五识因之意耳也是这样建议。所以你回家就照抄后面的五个耳识鼻识身识，用你今天对这个眼识所建立的定义，你自己重新造一遍。而安立眼识的差别要有三个差别：第一个有所依差别，第二个有进阶差别，第三个有了别差别，三支来建立。什么叫所依差别？所依差别就是根，所依差别就是根。而这个所依旁边请写一下三个字：具有依。要去定义事的具有意，具有意就是跟事同样对境发生作用的那个能生事、能做事的增上缘，做具有意的。第二个，它能够相应的自体的境界有哪些？欲界有欲界相应的境界，色界有色界相应的境界，无色界有无色界相应的境界，每一界都有它的相应境界。以及被所依跟境界约定的种种可能了别的差别，了别就是事，就是你会产生哪一种认识的能力。而这个了别差别当中就蕴含的一组因缘果的缘起条件，对不对？所有一切能够让它现行的缘起条件也同样会熏发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这个是差别门当中定义哈，定义这十二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刚刚说定义两种，第一个如何建立因缘果，第二个这因缘果到底跟三界怎么样产生相应。所以差别门就在解释这两支，也就是观察这两支，观察我们每一支每一支在三界我们到底是如何建立因缘果的差别，而各种差别又如何跟三界相应。所以以四差别来讲的话，它就是由所依境界跟了别所有一切差别的种子位跟果位来建立它的缘起 把这些缘起条件种相的别相的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等待什么？等待相应的缘去现行。于是讲完了因缘果建立之后呢，就来讲三界相应。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说三界相应是什么呢？三界相应就是此于欲界具足六种，就是六个事在欲界都会相应现行。除非你的果报不具足，你有一个根不能作用，对不对？比如说眼盲啦、耳聋啦这些东西啊，要不然呢，你六根的器官通通是应该是具足这能力。但是你能不能够现行，现行能不能够健全，那还要靠缘起。记住哦，不是有种子你的现行就一定完好的哦。因为佛法是采缘起观，不是因果的必然关系。你有因思维生果是不错，可是因跟果之间由缘起建立，所以色常在阿赖耶识的色常熏发的是一套因缘果的缘起条件，不是一颗种子，不是一种果，不是一个一因跟一果的关系必然的存在在阿赖耶识当中，不是这样哈，是所有的种子的可能性，所有果的可能性，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所有的果跟所有的因之间的建立关系，是因为缘起，缘起是非常维系复杂不可知，它不是此时由三业造三行建立它就不动咯，它会转变咯，它会随着下一刹那的心，它的这个因缘果建立又会变咯。所以等到这个种子在此时熏发第一个差别相，到它现行的前一刹那，它都一直无间断的改变，这个就叫做缘起的留住相，建立起一个因缘果的差别流转不间断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关系的动力蕴含在所谓阿赖耶识里面，色常执持令其不坏，随着你的随业识一直不断的流转改变流转改变，我们常住的是这个东西，不是静态的保存，不是静态的保存，是一直不断的接受改变的保存，它根本没有一个定向可得的相续无有间断的横转如瀑流的一直不断的相续变化它的性跟相。好，虽然是这样子，这是欲界的具足六种，可是色界只具足四种，扣掉哪两个旁边就有具足了，就是鼻识跟舌识，因为色界修禅定的关系不受断食，所以请在色界为识旁边写几个字注明一下不受断食的缘故，因为色界的因果不受断食，所以它没有鼻舌。你说不受断食的干脆嘴巴拿掉，还要讲话呀，嘴巴不是只有用来吃顿饭，对不对？还要有讲话的功能嘛，所以那个语业的功能还是在的，可是鼻舌因为不受断食的关系就不受用。而无舌界唯一，唯一是指谁？旁边就注明一下意识，唯有意识，只建立一个意识的因缘果，其他不建立。所以他建立了一个所依境界了别的差别相，乃至于建立了欲界六种的关系，色界四种的关系，跟无色界唯有一种意识相应的关系，把这个关系色常执持的阿赖耶识当中，这个就是眼识差别。好，再来看看名色差别。名色差别呢，它就分开名差别跟色差别两支来定义。首先来看看名差别，哦，所以请在那个科判旁边注明一下哦。名色分两支来定义哦。先定义名差别，名差别就是我们一般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所谓的心，或者是所谓的无色蕴，或者是属于精神条件啊。那么这边。五蕴当中就包含四支受想行识这四蕴，它做最简单的定义。受蕴指的是什么呢？云何为受蕴呢？就是所谓一切领纳的种类，种类的意思就是差别的意思。所有一切能领纳所领纳的可能性，那个种类呢就包括一组的能所无穷尽的因缘果建立的可能性，你能领纳所领纳种种的差别 都会建立起啊，建立起一组啊，一组缘起的关系。这是受蕴的简单界定。想蕴是什么呢？想蕴就是所谓一切了相种类。了当然是了别咯，相是比较重要的，相旁边呢请写名言。名言的诗色，了旁边写个曲，曲相，曲相以后呢诗色名言，这个叫做想。那么一样呢，你怎么去取相？取相有种种缘起的可能。你怎么样施设名言？同样一个相，你也有无量，当然也不见得是无量啦，就是约一约你所学习熏发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种名言的可能性，对不对？对于一种相，你会有几种名言的案例，而取相的方法又有几种可能性。你把所有取相的可能、名言施设的可能，通通设藏支持在阿赖耶识当中。这个叫做想蕴的啊种子。行蕴是什么呢？行蕴就是除开受跟想这两个心所之外，其他一切八四五十一心所的可能性啊，主要是五十一，五十一扣掉两个就是四十九个心所，所以他说、啊、一切心旁边就写四十九个心所。四十九个心所当然有它的性相跟业用，所以他把他的性相业用都设藏支持在阿赖耶识当中，保存行蕴的种子。好，这是行蕴的定义。四蕴的定义，云何呢？就是所谓一切了别的种类。那么了别就谓之四了，就简单了。那么这四当中就包括了八四，就声闻来讲的话，就是前六四的可能性。就唯识家来讲，就是一切的八四。这八四的可能性啊，心王的差别相跟三界相应，心王的差别相通通设藏支持在阿赖耶识当中，这位置四蕴的种子。如是诸蕴皆通三界，为什么？这三界都非色，既然非色就没有跟无色界不相应的问题，因为它都跟欲界、色界、无色界跟这三界通通相应。接下来再建立色差别，而色差别唯有跟欲界跟色界相应，跟无色界就不相应了。那它 色差别怎么建立呢？一样，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色，所以请看这两种。所以呢，你就在色差别旁边天的部位，你就先写这两只。名差别就是四只，受想行识，对不对？你就建立简单的观念，受就是领纳，想就是了相，了相就是取相跟施设名言啊，又分成两段。那么行就是四十九个心所，它的业用性相跟业用。四蕴就是八识啊，八识心王它的性相跟业用。那这些差别缘起的条件都会用一种流变的形态相续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至于色的差别呢，就包括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色，而四大种就是能造色，四大种所造色名字就有了，就所造色其实就是能造色，四大种加三个字，能造色跟四大种所造色，能造的四大跟所造的色，能造的四大跟所造的十色半，十一色了，有十一个色法。那么这四大种，能造的四大种是哪四个呢？就是地、水、火、风。好，我们这边在这边不多介绍它的性相哈，地、水、火、风，你就姑且不妨就把它想象成四种物质吧。那事实上是四种有物质的能量啊，四种有物质特性的能量，四种具有物质特性的能量。照现在的量子物理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具有粒子的特色，可是它其实是个光波的形态，对不对？光波是一种能量的形态，可是它会有粒子的特色，而粒子呢是一种色法的执爱相。可是呢，你说真的有粒子吗？又观察不到它的极微，所以它只有一种能量的一种啊一种改变，相续流变。那这种就叫做四大种，能造一切色。而这四大种呢，皆通什么？二界，就是欲界跟色界。所以你就小字旁边注明一下，欲跟色跟这二界相应。 接着再来建立四大种所造社，四大种所造社总共有十一法。所谓十色处，十色处是哪十色？眼等五根，跟色等五境，这个位置十色。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加起来是不是十色处啊？这是十色处。那中间少了什么？少了一根跟法尘，对不对？而一根在这边有没有包括在内？没有，所以表示一根是什么？一根是心法，懂吗？所以有人说一根是脑细胞，那排谁？脑细胞是四大，是四大中所造的出色啊，不是净色根啊，不是净色根。所以这边的十色处没有包括一根，也没有包括法尘，但是有法尘的一部分，名为什么？法处所摄色。法处所摄色在别的经论称为叫做法尘之一分，就是法尘的一部分。法尘并不只有这个，而法处所摄色在白法呢定义成五个，而在这里韩老只用显阳圣教论定义三个。所以请在辟群记里面找到三个色，请各位夸胡起来。第一个绿一色，找到没有？第二个不绿一色，所谓绿一色就是你到戒坛受戒的那个戒体，所以你不妨在绿一色旁边写戒体。而不绿一色就是你犯戒，你犯戒这个戒体就会有戒体的善坏相，这善坏相也会色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这两个呢不是实色，可是它会有类似色法的功能跟印象存留在阿赖耶识当中，我们把那种色相应法称为叫做法处所摄色。这两个都是假，这两个都不是实色，实色是第三个。三摩地所行色在白法当中叫做定果色，就是一个有四禅八定，尤其是我们圣人的四禅，四禅它可以把四大转变它的性相，成为一个可堪之用的设法。比如说他可以把一盆沙变成一波饭啊，有定自在力的人他就有三摩地所行色，他用他的定自在力可以转变四大的性相而可受用。可是那些具有鬼通的人，他把一波沙变成饭的样子，也有饭的香味，可是吃起来也像嚼土一样。可是圣人的四禅，他的定自在色转变了四大，比如说转沙成饭以后呢，吃起来是真的能够饱的饭，这是他的差别。所以这个是实色，而绿一色跟不绿一色是假色。所以我们说啊，把这三法绿一色、不绿一色跟三摩地所行色，这三法呢归作叫做法处所摄色，而法处所摄色是一根相应的法尘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很多啊，另外法尘还有很多，法尘就是种种的观念，我们学习了很多的知识啊，很多的知识通通是属于法尘所摄。他这边就说了，欲界具十，就是具十个摄处以及法处所摄的假摄。记住啊，假摄指的是谁？指的是绿一色跟不绿一色。所以欲界只相应什么？只相应十个摄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还有跟什么？跟绿一色还有不绿一色的两种法处所摄色，因为这两种是假，这两种是假色。为什么他没有定，没有三摩地所行色？因为他没有定啊，欲界也没有定哦，乃至于你说修了欲界定，欲界定九心住也还是欲界，他没有定果色的能力。那么色界呢，有八个色处相应，同理可知，扣掉哪两个？扣掉了鼻根跟舌根，因为它不受用断食嘛，把这两个根拿掉。可是奇怪哦，它为什么不是六而是八？只把根扣掉，可是有没有它所对的色境？有没有？有没有它所对的色境？既然是八法，就是表示有，这个是公案哦。我们先不做详细的解释，就姑且当作学定义吧。这里的八就是扣掉两个根啊，扣掉两个根。不过在后文呢、啊， 韩老却说于色界中十色处除掉什么？除掉香味二法，故唯有八。啊，对对对，这样的讲才是对的，根是在的，把香尘跟味尘扣掉，把香尘跟味尘扣掉，根还是在，因为它有生根，生根当中六根是具足的。啊，抱歉，它有生根哈，生根当中六根是具足的，可是六根不受用香尘，也不受用味尘，这是色界相应，唯有八法。那么即法处所设色，那既然这边没有讲假设实色，底下他有说然非一切，有没有？然非一切的意思就表示说色界只跟什么东西相应？只跟三摩地所行色还有律仪色，它跟什么色不相应？跟不律仪色，因为色界天人不犯戒，不会犯戒。各位你们知道这个大梵天就是色界天人，他们的戒体是什么？戒体是四无量行，慈悲喜舍四无量行，还比五戒高哦，还比五戒十善的戒体高啊，更圆满，因为他们修四梵住，就是慈悲喜舍啊，慈悲喜舍。所以他说然非一切，就是要扣掉不律于色。好，这边比较复杂啊，比较四法，因为色差别它的定义比较复杂，所以它还是要把这前面这十种色处以及法处所设色的三种差别建立起种子味跟果味。于他说此亦有二种，就是所谓四种子所设受，对不对？是由前一支，对不对？前一支什么？四种子，由前面四种子所设受。那么名色就有种子名色跟彼所生的果名色两种，而种子名色如果往上望叫做随足，往下望就叫做色受，是就会色受名色种子，懂吗？而名色种子就会随足是种子。各位旁边请建立起一个这样子的专有名词，从上一支它会色受，什么叫色受？包括它会包括下一支的可能性，而下一支只能怎么样？随足，就是维持它在上一支分化的可能性，还不见得分化出来，等它分化出来的时候就是现行了，对不对？它原来色受在哪里？色受在前一支的种子当中。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啊，在我们遇见呢、啊，你随便拿个种子啊，树的种子、花的种子一样嘛，你种子就是一颗，对不对？这一颗播进去先发什么？先发芽，然后呢长一点短短的根，对不对？是不是有芽根？然后芽长上来之后呢，再长上旁边的枝叶，对不对？叶长出来之后呢，就有枝条壮盛了以后就会开花，花苞谢了以后呢，花苞的底处就会生果，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底后面的枝芽以及叶花果，所有后面几个可能的色法，是不是色受在前一支里面？是不是？当它还没有现行的时候，是不是色受在前一支里面？比如说它只有芽味的时候，后面的枝叶花果这四种可能性，是不是被色受在芽里面？而芽有没有它的相？还没有。所以下一支的种子在哪里色受？在前一支色受。所以它的种子味如果没有现行，通通在哪里？在室内枝的种子里面，懂我意思吗？不是有好几颗，这一颗叫做室种子，这一颗名色种子啊，我怎么知道这个名色种子跟室这一枝是相应的？当然要通通包括在这里嘛，有没有？后面这八法，从室到爱取有这八枝，通通摄受在哪里？通通摄受在室这一枝的种子里面。当它聚圆了以后，才会分化出什么？后面的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对不对？可是你不能够说它没有现行就是没有，因为后面这一支，比如说名色的种子，随足在四种子，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像我们呢、啊，我们今天是欲界的凡夫，对不对？欲界凡夫里面，我们脑袋瓜的种子，照理说应该都是人法界的种子嘛。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阿里耶斯当中照理说都是人法界的种子，而人法界的种子里面没有畜生的现象，而我们畜生恶鬼地狱乃至于天人的可能性怎么样随逐在人法界的种子意识当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下面一只就还没有现行的随逐，随便的随，逐就是追逐的逐，就是他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他大哥在哪里他就跟在那里面，没有现行，他就一直紧跟着没有分化，等到缘具足了他就分化出，就像芽味就分出枝条花把叶花果，是不是啊？只要后面那一只的缘具足，它就会从前面一个好像分化好像又生出来新的果相，而果相还没有应缘现行的时候呢，它的种子位就随逐在前一只的种子当中，是不是这样子？而前一只的种子最后设藏在哪里？设藏在三叶里面，对不对？三叶随便的一个造作都蕴含一切种的可能性，对不对？由叶来积聚缘，让跟缘相应的枝分种子变成果。各位要建立起一个这样子的重重相似的关系，各位能不能想象啊？是一个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他说啊，此一二种所谓四种子所设受的种子名色，跟种子名色所生的什么，那个比是指谁？那个比是指种子名色，所以你把比圈起来，那个比是指种子名色以及跟种子名色相应的果名色，而它也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是一个所有他们之间必须建立的种种因缘果的缘起条件。那你说一刹那怎么会有这么多？因为它一不断相续改变嘛，只要还没有到现行的条件具足，它就一直不断的相续流转转变嘛，对不对？一直转变，性虽然不改，可是它一直不断的等流相续，对不对？它就一直在相续不断，那你不能说它是一相。所以佛法于中说理有情义，为什么没有一相啊？它的性一直不断的随转改变呢、啊，对不对？既然没有一相，你怎么可以说它里面有个我在里面常住呢？没有嘛。所以在里面定义，你看啊、哦，大家看不懂的时候都觉得说，你看你们唯识家就自己有个自信见，有个我相在里面，哪有？没有啊！你把文字解释清楚，这个就是教你怎么样去观。你看你的心嘛，已经不要去摄心在境，看你的心，你看外面的一切境界就是这样子。当我一巴掌打到你的嘴巴面前的时候呢，我把大力变成小力，就摸摸你的秀发，你请问我是对你好还是坏？等到你真的现行产生受用之间，都可能改变了嘛。所以你不要对前面的行业因缘造成成见，只要我一改就断相续，对不对？随时就把随逐在阿赖耶当中的种子让它优先现行，前面的种子就让它断相续。于是于中说无我嘛，于中说依他起嘛，对不对？依他起就是四因无生嘛，所以无生意就显现出来了，而无生就是因为无生无自性，所以它才相续无间断的改变。那甚深意你都要于中这样的不断的体会，很多原来是安呢。所以止观不是呆呆的在那边持习念而已，持习念只是摄心的方便，很快的就要转到这些正见上的思维修上面去，把它变成是一种念根，而念根能够摄受在你的所缘境上，带你去观察一切的生命境界。这个力量会转变你的个性，会转变你的三业造作的可能性，对不对？这叫做修行。修行不是找个极静处在那边闭关而已啊，那个闭关只是一种方便摄受。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目标在哪里，所以你的因缘是什么，你就用什么方式的修法。好，这个是对它体性的定义。接下来看六处差别。这六处呢，我们还是改成六入好了，不然我今天讲啊，你们会产生误会。入六入处，六入差别。而六处就是四的舞台，就是内六跟外六尘。 而这六根六尘这十二入呢，是六世发生的舞台，哦，所以它叫处，处的意思就是生长，生长的所在。那个世在哪里会发生作用？就在这六入处，对不对？就是六根跟六境的当头，它会产生六世的作用。所以六处指的是六入，指的就是世的发生的所在。世会在哪里发生？就在这六内六外六这十二入当中。所以你看他怎么定义，他说眼处云何呢？什么是眼处呢？就是所谓眼视所依的净色。哎，请把净色这两个就荧光笔画起来，非常重要。所依的净色，净色旁边就写四大，就是一组成熟的四大，可是他还没有造出色哦，记住哦，它是一个能造色的组合，还没有成色，是一个能造色的有机的状态，就是一直不断流变的状态，它不是固定的。我们的生命所依的是这种净色，是一种四大有机的能力。我经常讲有机，我举一个比喻，有机不是一盘土，它就是有机。有机里面不是有有机肥在里面，有机肥最重要的是有菌，那个菌在里面呢，会一直不断的吃丢进去的东西，然后呢发酵，再转化出有机的这种柠檬甲之类的啊，生化的肥料，这个就叫有机。所以我们这一组所谓的净色根，指的是一种四大能造的功能，它保持一个 open 有机活化的状态，不是一个固定的色法。所以有人问我说它是不是色法，我说不是。它是不是心法，不是。它非色亦非心，它是一种我们解释方便。你要说它是什么，我只能跟你讲，它就是四大能造色的四种功能的混合体。由此于色已见，现见当见。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净色是一个常相，对不对？是遍一切实处，它恒常相续有功能。所谓的常，意思是常相续不间断。我们的前五识是会间断的哦，意识也有五种状态会间断哦，可是净色根不间断。为什么？因为它是四大的状态，它怎么间断？它维持保持坚丝暖动，对不对？能持能熟能长，这样子的作用力，它作用力一直功能一直不断的保持住，因为它有种子位。等到缘具足，它就会现成什么？现成所造色的状态，它会现成根的状态，会现成尘的状态，对不对？随其所应，它就会已见、现见、当见。这三句话意思就是三时业用，于色产生出三时的业用。因为我们的六识依于净色发生作用，所以这个净色是一种四大遍一切时三时的业用差别相。好，我们以后再跟各位解释什么叫做三时业用差别。各位不妨把净色画下来，已见、现见、当见画下来，三时业用差别这三组名词观念画下来。那么如眼处如色，乃至意处随其所应尽当知，于一切处，有没有？这一切处指的是这个六根跟六色境，应说三时业用差别，此意二种，就是所谓的新闻风版改一下，明色种子，明言的明，不是明天的明，明色种子所摄受，是由前面那一只明色种子所摄受的什么种子六处，而即彼所生的果六处，而前面的明色种子又摄受在哪里？又摄受在前面一只四处四种子里面，